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爱情故事，讲述你的故事。我们这次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冰城来做我们的男嘉宾，第二位男嘉宾，再来鼓掌。谢谢捧场。对，冰城要不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的话，是王冰城，然后名字是叫王冰城。
直接就把自己的真名说出来了。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接现场可以帮你相亲一下。
No。
啊，这样子吗？好的好的，谢谢。
OK。然后我的话是在国内读的高中和本科，然后本科是在浙大和 UIUC 的一个联合项目。
哦，这样子，
对，
好厉害哦！
是拿的是就是一个双学位，就是类似于国内的那种联合项目，不一样，有点像上交密歇根那种，你有听说过吗？
我知道有 NYU 好像和什么。
反正就是
类
似这种联合项目。
然后第二年去。第三年去
没有，我们的话是只是来交换一学期，但是 UIUC 会把老师派到我们那去上课。
哦，那很好。
所以还是一种不太一样的模式。然后我的话是，突然忘了想说什么了。然后是在国内读了这个项目之后，然后出国读了 UIUC 的研究生。
嗯。
然后呢，就是也不能算转码吧，本科是 double E 的。然后研究生来这边上之后就投实习，然后就到亚马逊来实习。去年的暑假的时候，然后就 return， 然后就回来，在今年年初回来这里上班了。
是。
然后大概的 life work experience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是。那所以在西雅图也就是待了大概一年左右时间。毕业刚刚。
对，刚毕业的话，我是一月份过来的，所以就是待了十个月。
哦，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经历。
小鲜肉是吧？
太想是。对，因为之前的嘉宾都是基本上三十岁或接近三十岁，就已经在西雅图待了很长时间了，或者甚至毕业，起码是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对对，非常非常期待你的接下来的观点分享，作为一个刚刚踏入职场的一个。
对，我突然想到刚才忘了说什么了，就是我那个项目，因为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人很少，因为我是那个项目的第二届学生。
哦，这样是个新项目。
是个新项目，对，是第二届学生，所以知道人会比较少。
哦，感觉你再说下去就要给你们项目打广告了。
算了，还是不打广告了。
可以可以，对，没有没有，我们也不收广告费的，其实。可以，
也可以说。
啊，行行行，不过我们不是那么金钱关系。
OK OK。
节目我们毕竟还是个讲爱情的话题的节目，对，所以说话题转到就是爱情方面的话。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背景的话，你在国内也有就是求学经历，然后在美国这边，然后又交换，然后读研究生，然后最后就是基本上算顺顺利利的吧，然后就来了西雅图，然后工作
也没那么顺利啦，找工找得很辛苦的这两年。
是，对
哦 ，sorry， 差点碰倒了。
没关系，没关系，那我把这稍微往后拿一下。
OK。
对的，对，那基本上也算是个就是怎么说比较典型的，
叫非常 typical 的一种
路径什么的。
对，是。
对对。那你这样子的背景的话，你会对爱情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定义呢？你会怎么去想，就是爱情是什么呢？
你可不可以抛砖引玉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你想，因为就是其实问题的话，我不是很确定你想要一个什么样。
哦，不是我想要的。
对，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是哪个方，就是不是想要是哪个方面的一个问，就是你想具体问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呢？你可以给
我
举个例子吗？
我问了这个问题，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
爱情是什么？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吧？
对对，类似这样子，就只是发散性的，没有什么正确答案。
OK， 不是正确答案，
对对，
就是你这个问题非常难定义。但你要问我爱情什么，其实我也偶尔会想过这个问题。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爱情，拥抱，
拥抱，
对，就是我觉得爱情本身这个东西，它，在我眼里就像。这么说吧，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成长到现在这个阶段，就其实跟以前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然后我们会自己慢慢的在自己的内心里去筑起这样一道城墙，这么一道防线。爱情这个东西，我其实你突然想到了之前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在哪听到的这句话，但我觉得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原话是大爷，也不是原话，大爷就是我很喜欢拥抱这件事。因为拥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它是因为作为人类，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是我们的心脏。然后拥抱是把双臂张开去毫无防备的去迎接另外一个人。所以他觉得拥抱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这是爱情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可以是信任，然后也可以就是拥抱接近，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准确的说就是把就是把两个人互相把对方去接纳进自己的心理防线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爱情最重要的部分对于我来说算是拥抱吧。
哦，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觉得对，因为你提到是拥抱，然后是个非常物理性的一个东西。
嗯，也不
是
其实是一种精神性。
没有，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意思就是，但是会有人可能会说哦，要精神共鸣什么之类的。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说的就是我说的其实只是精神方面，就其实我说一种很抽象的拥抱。
哦，我知道，对对
对，
不是那种就是说啊身体接触的那种意思。
对，我说的就是一种很抽象的拥抱，就是两个人互相接纳
对
方，
对
对
对，
互相卸下防备，去展示出自己。自己的城墙
脆弱的那部
脆弱的那部分，然后把对面接纳进去，然后也对方让对方能接触到最脆弱的自己。
嗯，这样子说法就是感觉非常文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对，
你可以这么认为。
是是是，人不可貌相，什么的。
我看起来不文艺吗？
不太文艺。
那我看起来像什么？
作为一个卷王什么的。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很卷呀？
啊，这个问题我们会下次再说。
好呀。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说就想就这个话题延伸的话，因为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其实是目前采访到的嘉宾，我感觉大家好像就是都没有提到说爱情会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东西，就是好像没有太多，我可能在起码在你的描述里面好像没有听到很多就是啊、要就是非常激情火花类似那种东西在那儿。
嗯，如果你要说的话，其实可以就是引申出来的。
嗯。
啊，就和刚才提到，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我们内心互相，我们每心里都有一道很防线，这道防线可能很高，也可能比较低。比较低的人可能也会很容易谈恋爱，然后防线比较长，这道城墙比较高的人会很难谈恋爱。
嗯，
其实我认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城墙，其实就是我觉得，算是爱情最激情的点所在，就是其实就是像现在，就是你其实很难说是。这个城墙你得偷袭它，你明白吧？就
这个说法很奇怪。
对，但是这个城墙就是爱情，其实
来的比较突然。
对，其实我是信，就是你刚才说的火花，其实我是非常相信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很突然的。
哦。
它会在你最出其不意的时候出现。
嗯。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去进行一场计划中的恋爱这种的话，其实你是很一直会把你的城门关着的，对吧？
哦，
对，很就是很难去真正打开这道城门，我认为。
那你是会觉得，比如说所谓的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这两个事情，你会觉得哪一个更像是你理想中的相遇的状态呢？
啊，
或者爱情到底呢？
我理想的中状态啊、肯定不是日久，就是在两者之间吧，就是在建立起一定的了解的情况下，不用太久。
嗯。
但是就是可能是。某个瞬间，也可能是某件事情，就是
突然间爱上了，感觉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种，不是说是一见钟情，一见面，哎，我就觉得
天雷勾动地火，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太现实，说实话，更多的就是在互相一段短时，也不用短，也可能长，反正就是在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某一件事情，就是偷袭了，就是偷袭了，把城门给偷袭破了，我觉得这就是爱情。就是
降临了的感觉，
对，降临的感觉。
那你会觉得，好奇问一下，就是你会觉得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被偷袭了的瞬间或者什么之类的，有什么例子吗？
例子，
对啊，
你是想要讲个人经历吗？
啊，都可以，就是说你之前的经历，或者你想说我有个朋友是这样子的。
个人经历算了，我有个朋友也不算吧。
嗯。
啊，
就是一些具体更具体的例子可以方便大家理解，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被偷袭的那种感觉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吧，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很像那个之前有一个嘉宾说要 fall in love， 就是说你是一种就是接近爱情的感觉嘛，就坠入爱情的感觉，可能是有点类似那种就是很意外的状态，然后突然间一下遇到了这感觉。
偷袭的话让我想想吧，可能就是你要说比较，也不是我的朋友，就举个例子，偷袭的话，比如说是，你们两个出去玩，然后比如说是出去，就是我在网上见过例子，比如说两个人本来朋友要出去玩爬山，然后出现意外，出现一些肢体上的接触，这种我觉得其实不算偷袭，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 可能就像
某个事件驱动的吗？感觉
对，感觉可能，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某次事件，应该是事件驱动。
嗯，
然后在这次事件中产很无意识的，你们俩产生了很深入的对话。
哦，有些精神上的交流什么的。
就是就像我跟你讲过，其实我们很少会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去告诉别人，
嗯，
就是最最最最真实的想法去告诉别人。
是是是，
对，
对，
但是在可能会有某些意外的情况。嗯，就比如说是你们晚上你心情不好喝酒
啊，好吧，
举个例子，就你心情不好喝酒，然后有然后就你们两个可能就喝酒的时候，或者是也不是喝酒，是我觉得有些过于
目的性太强了，
不是目的性，是 unsensitive 的，就其实你在喝酒之后你的表达欲是会变强很多的，
是的，
对，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就比如说你们晚上出去，就突然有个原因晚上出去两个人一起喝了杯酒，喝了顿酒，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们把自己的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了对方，
嗯，
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你在这种情况在见识到最真实的这个人的一部分之后，
嗯，
然后呢对这个然后呢你觉得你然后你产生了一种我喜欢他，
哦，
就是我信任他，我喜欢他这样子的情绪。
哦，理解，就是感觉会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不是说就像你说不是计划中的，就不是说计划说哦我今天要和这个人做一些深入的交流什么的，
就像
意外的发生了这种事情，
就像我跟你说，就像你之前给我说看那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想看呢，因为我本质上我认为就是所有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如果有所准备，那么表达出来的一定不是最真实的自己。
哦，那么说是的，
对，就是你会就是如果你有思考的时间的话，你会去思考，哎，如果说比如说你如果其实这个人其实爱情本身肯定是就是我刚才也讲的，就是只有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去展示出最真实的自己。
哦，是，
对，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爱情产生的条件就是一次偶然情况下，是一般都是某个事件驱动的，
嗯，
然后产两个人的真实的自己，或者是一个人单方面真实的自己的展示，就是至少其中一方得有真实的自我的展示，
嗯，
然后呢才能让另外一方去产生兴趣，就是产生强烈的冲动。
嗯，很有意思，对，我就是从刚才对话里面我听到就是一开始你说拥抱，然后后面的时候是说这种更倾向于就是某一个心动瞬间，然后事件驱动，心动瞬间，然后真实，我觉得真实可能是让人更心动的那个地方吧。
对
对，你会觉得说但是有一些真实怎么说，怎么评价真实，哇这个话题说有点奇怪，不行，我们应该要绕到更多的是围绕爱情来讲，但是那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因为真实的自己并不一定是说就是说是最可爱的那一面，
对，
会觉得说交流的那部分会让你心动，那部分是对方暴露出来的自己的就是脆弱或者是不完美的，
我觉得暴露出来自己脆弱不完美的，暴露出来自己的不完美和脆弱，
嗯，
本身就是会让人心动的一点。
哦，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其实暴露出自己的不完美和脆弱是拥抱的一部分，对吧，
嗯，是是是，对，但是你在暴露或者是对方在暴露之后得到了相对应的接纳，可能是更容易让人心动的部分。
对，就是就比如说是，其实就像为什么我告诉你，建立起要首先要有一定情况、一定程度了解是最，最容易、最好的，我觉得，因为如果说是一个我，如果我们是陌生人，我见到你一下子暴露出来了我内心黑暗的想法，我没有黑暗的想法，你问我我肯定说没
有，大家都会有的。
OK， 就比如说暴露了我的脆弱，暴露了我不完美的一面，但其实这样子你会让你觉得我是不完美的，就是让我觉得我可能会不比较有些奇怪这些情况，对吧，
就是我没有那么熟，为什么突然就跟我说这些，
也不是不是这么，就是可能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说是建立起一种印象，就是一下子就是就一下子起我见到
大便
就见到你就是这样的人设，
哦，
其实这样是不太
你还要讲究一个人设反差什么，
不是人设反差，是各种一种是 context， 就是通过对你的一个外在的了解，就是你平时所展在就是你的像我刚才讲到的心理防线，对于你这座防线外的样子的理解，再加上对于这里头再加上内部的一些了解，我觉得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真正的爱，这样才能对一个人产生更全面的了解，你才能真正的说是去确定是不是爱一个人，对吧，
理解，所以说这会让你对探索对方感成兴趣吗？某方面上来讲，就是说啊，对方给我了这么就是让我看到了更多的他的一面，然后你会更有兴趣去探索和这个人的关系。
嗯，我觉得是会的。
但是如果是以这个为起点的话，那等到对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就展示在面前了，你也知道他生活中的小弱点，就是生活中各种坏习惯也好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的生活中再也不会有这种惊喜了。因为这种了解的话是类似那种就一开始不了解这个人，然后后面突然有个事件，然后
我并不认为是，我并不认为了解肯定是作为爱情中的一部分的驱动力。
嗯嗯，
但我并不认为就是就是在了解的过程，就是另外涉及到另外一个程度的。
嗯嗯，
就是在了解的过程中你们互相嵌入对方的生活，然后成为了不可割，就是你们就其实我们不只有就是我们内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部分，我们不只有内在，对，我们不只有就是已经拥有的东西，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你说去了解这个人，这是已经拥有的东西，对吧？但是人是会变的，
是
我们不只有过去，我们还有未来。
嗯，
所以我认为爱情中更重要一点是让我产生和一个就是让两个人产生一起去一起去探索未来，不是并不是成长，
探索未来。
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未来并不是关于成长，就是
也可以一成不变，
并不是一成，也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
是
未来是无限的可能性。我就是我并不是很赞同说是爱情是需要去一起成长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与其说是一起成长，我比较赞同是一起经历，就是你会就是爱情，我觉得其中就是这所谓的爱情，我觉得这其中更重要。还有就是刚才说到，还有很重要一部分就是，你会觉得会跟这个人一起去探索未来，是一件非常，你去希望和这个人去探索未来，
就是会觉得说对方是一个比较值得信赖的就伙伴，可以一起去玩的感觉。
就有无数种情况，对吧？你可能会说觉得，就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你可能会觉得对方跟你是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火花，然后你们两个一碰就炸，然后就非常有激情的去生活下去。
是，
也可能是你们两个就你觉得刚好互相弥补，你唱歌我弹琴，就举个例子，
是
就其实并不是唱歌弹琴，就比如说是你们觉得你们俩刚好能弥补自己生活中，可能是自己的心灵中缺失的部分，也可能自己生活中缺失的部分，觉得后面跟他一起生活很好。这是咱们已经聊到爱情的后续了，对吧？就是
一种持续的状态。
对，其实就是最开始的火花的产生，就是爱意的产生，然后到后面爱意长久的爱意该如何来维持。其实我们在谈久的谈的是长久的爱该怎么来维持的这个问题。
是是是，
对，然后再比如说是你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对这个人很，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想要跟他自己很舒服，就是刚才说的互补，
是，
然后也比如说你可能会想要去或者说守护，也可能是说一个人就非常的该怎么说，主人公主政，就是英雄主义，然后是想要去保护另外一方，这是强势和弱势的一种爱情关系。然后呢有种种一切的可能，但总而言之就是让这个人，你觉得未来有这个人是比未来没有他，未来有他是比未来没有他更好的。这我觉得这是爱情持久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你会觉得这种感受会持续多久呢？有一个类似这种就是时间上的感觉吗？就这种就是我不能说是保持激情吧，但我意思我感觉就是你说那种有点类似那种就是要一起探索啊，一起相互接纳啊，一起就是分享嘛，可能某方面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持续状态的话能够持续很久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是不是真，就是契合度。我觉得这个契合度真的很重要。就 我觉得肯定是有永远，用这种东西、
哦、你还是相信真爱？
我是相信的，我觉得肯定是有所谓的永远存在的，
永远存在的爱。
对，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只是很难遇到而已。就应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绝大部分人，99.999%的人，五个九。
哇，这个 service level 有点低。
对，
对，稍微有点高是吗？
对，99.999%的人是遇不到这样的所谓的这种感情。但是其实现实的话，这个地球上有70亿人。
嗯。
刚才说就是之前有，哪怕只有1%的人喜欢你。那个世界上也有7000万人喜欢你。
哦，这样也是。
对，是这样，就是，这么说，世界上有现在不止70-80亿了吧？
嗯，
就是世界上有80-90亿人，总有那么几个人其实是跟你完全契合，你们是有机会去产生，这样一种永远的碰撞的。
嗯，
但是首先你就大部分人并没有幸运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
但是其次就是哪怕是，其实爱情不只是关于。这些其实刚才讲到的都是一些很具象化的东西，你明白吧？就并不是具象化，是一些实质存在的东西。不管是说你们的思想、你们的契合、你们产生心动的那个，就是你们产生心动，这些东西都是很具象化的东西。就像我跟你讲过的，就比如同样一个人，你在去年遇到他和在今年遇到他。就哪怕是发生同样的事情、
是的，
你在去年，哪怕是昨天，你在昨天和这个人发生这件事情、和在今天和这个人发生事情产生的观感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对吧？
确实是。对对
对,
对，
这是我想的，就是其实就是所谓的
机缘巧合。
对，就是所谓的机缘巧合，就是首先你得遇到一个有可能跟你说一直走下去的这样一个人、其次你们还得机缘巧合的产生这些故事。
哇，那个要附加要求有点多。
对，所以我就是，所以我跟你说，我相信是有所谓的永恒这件事情存在的。但是我都觉得它是非常难。这世界上，肯定是有人拥有这种爱情的。
如果你无法，就是那你会觉得你是属于会拥有那种的人，还是说你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大概率上？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大概率不会有，但是我希望我有。
就努力追寻中，也不是努力追寻。
你可以这么认为。你可以这么认为，这确实。是一种值得努力，之间值得努力的事情。
是是是，
永恒的爱谁不希望呢？
确实是。对，然后那如果是你会觉得说自己无法，不是说无法，一定会的，对，一定会达，一定会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实现什么的。对，但是如果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状态的话，你会觉得失望吗？如果说比如说你将来人生说是我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合适的，大概率上合适的人。但是这个人可能不是所谓的真爱，你会觉得说爱可能是一种可以培养的状态吗？还是说就是这个人不是真爱就已经就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什么叫可以培养的状态？其实如果你觉得他是可以培养的状态，其实这也算是所谓真爱的一种，就是你怎么认，就你怎么去定义培养这件事情。
对，可能不是说培养吧，因为之前有个嘉宾他分享了一个观点是说，就是爱是一种习得的技能，就是说并不光只是说有点类似说等着对方来，就是出现那么一个完美的人，然后正好契合到我自己身上，而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自己 adapt 对方，然后也不是说就强迫说我要去学。
你说是两个人互相接纳、互相包容的一个过程吗？
有点类似吧，但它更多是一种更主动性的去学习爱意什么的，就是学习如何表达爱意啊。比较具体的话，就可能就是说更多的对对方爱意的表达。或者说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这种习得技能。
对，我觉得我刚才讲的可能有些过于完美了，其实我是支持所谓，就是我并不认为真的两个人能完全契合起来。但是这互相，这其中肯定有互相去，就是你刚才讲到去习得爱意，这样会去接纳的过程的。
是，
但是我认为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所谓的这些，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契合，是和这些核心的东西，就像是你们的内核是耦合的，
是
外在的很多可能，其实很多表现都会不一样，但这些都是可以契合的，可以，你可以认为是契合的内核，就准不也不能说内核，就是内核有点像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更多的是最核心的那部分，是契合的。对，我其实想刚才想表达这样一种意思，
然后其他事情的话可以再
是可以互相去讽，是可以互相
adapt
的，这个是毫无就我是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完全
一上来就生下来就天生一对的，
对，天生一对肯定是需要互相去 adapt 的，
是
对，但是最核心的东西这是基础，就是最稳固，就是能支持你们这段关系的最稳固的东西是需要的，
是，
这是需要 adapt， 这是需要就是你内心中不会变的那部分， 就你内心中很难去代判这部分，
是是
需要互相契合的。
那你会觉得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对你来讲是什么？是比如说诚实，或者是就是有
毫无疑问
有趣。
我觉得最基础的爱情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真诚，这绝对是最
真实的感觉，
真实的感觉，真诚绝对是最最最基础的部分，
啊，是是是，
就是这已经不能算是说是
就是所有人可能更多朋友也是真诚朋友，怎么
就比如说是就比如说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是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就比如说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你看到就比如说是下雪了，然后两个人就觉得说，如果一个人就比如说下雪了，一个人说哇雪好美呀，我想出去，我想休息在外面雪里低头坐坐，
是，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操下雪了车开不了了，不啦不啦一直在抱怨，你觉得这本身这其实这两种情况是有可能契合的，对吧？就是但是大概率是不契合的，
就是说可能感觉就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的，
不是表达方式，
是方式，对，
就是他们其实不就同一件事情让不同人来看是要有是不完全是不同的，就同一件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眼中是完全不同的，更重要的就是三观上契合，你可以认为所谓内核，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也不算很大年纪，
24岁，说什么呢？
对，我刚才没介绍我多大。
对，当然，就如果他不知道的话，这位是难得的，居然是在25岁以下的。
对，我今年刚满，我上个月刚满24岁。
上个月刚满恭喜过生日什么的。对。
然后
即将迈入25岁大关什么的。
刚才我们在说什么？
对，没有，再就是聊大概说什么东西是对人来就对关系来讲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嘛。然后你提到说就是三观要合，
对，三观
诚实真诚，
准确的说三观更多的是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说我们天生一些东西已经被完全塑造成型，不太会改变的东西，这部分是要契合的。
是，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是说找一个背景相关就成长经历非常相似的人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呢？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很有，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我其实对于可能性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是有可能，就我觉得
万一就遇上了什么的，
就是不是，就是成长经历相似的，大概就是会概率大一点，但是成长经历就是成长经历相似的，就是融合的一种感觉，然后成长经历截然相反的也有可能是有一种互补的这种感觉，
是，
这你明白，就是我觉得都有可能契合，但你要真要说的话，我觉得拥有一些相似的经历的人会更容易去培养出来一种互相契合的一种三观，
是，所以这个和之前有一个嘉宾的感觉比较像，就是他说就是要最好是就是三观要合嘛，就像你说的一样，
这个我觉得三观要合适，
更多的是就是说成长经历和背景的话，家庭背景要是类似的话，
我认为就是所谓三观要合应该就是爱，所谓就是爱意长久的一种保，就
是
前提，就是三观合适是爱意最长久的一种前提，
不太容易有摩擦或什么之类的，
不只是摩擦，就是爱会更多的会带给你一种向上的状态，就不只是摩擦，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刚才提到了一句话你觉得未来有这个人比起没有这个人
更
好，更
好，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其实不同人需求也不同，如果这一个人的他的内心城墙非常高，他的自己的内核非常稳定，其实就是对于这个这对在所谓的我的未来有他会更好，这个有他的这个契合，对大于这个契合程度，对于这个偷袭的这个出其不意的程度，都是有，就是对应要求也会提高，对吧？
是，
就是可能有，但有的人他就是需要，就是并不是说是就有就人是不同的，就有的人可能他就是需要一个伴侣，他才能更加的心情好，更加的稳定，就需要陪伴，然后有的人他就是寡王，他就是不需要陪伴，
就是感情依赖方面的话需求会少一点，
对
更加的自给自足一些，
对，
那你会是哪一种呢？
你觉得我是哪一种呢？
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呢？
你先来觉得
你这个问题要抛回来吗？我觉得你感觉上是可能会是想要依赖一些别人的感觉，对，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想要依赖别人呢？
因为你是个卷王，你要是没有别人卷的话没有开玩笑了，对，但是我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心思其实比较细腻的人，就是虽然感觉外表上就是大大咧咧的什么的，老是就是开些玩笑，但是你确实想了很多，然后也非常有分享欲望，就是说你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对，其实我就是你说
还是个真爱战士是吗？
就是你说不想谈恋爱肯定是假的， 但是我就是跟你讲过，其实我对于所谓的计划中的恋爱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
嗯嗯，是。
对，
就是 AKA 相亲不要什么的。
对，不要，咱们
是是是。
对，就是所谓的，就是你让我去计划一段恋爱，我是好，就是我肯定是渴望说是拥有一段感情的。
是是是。
但是你让我去计划这一段感情是难免的。
是。我们等五年之后再来看看，五年以后做一个回访调查，看看会是什么情况。
好呀，如果五年后，如果五年后你还在做在做这个节目的话，
对，这个电台其实存在了大概有十年还是二十年。
哇，好久啊！
对，但是其实是今年我才加入什么的，期待说五年以后我还能再见一次，然后我们做一个回访看看。对，开玩笑，没有，但我相信你在五年以内肯定是可以找到真爱的。
不好说，
我就下一下这个预言什么的。
OK，
万一成功了的话，请记得给我一些预言费什么的。对，
我给你好处呗。
给我好处，对，要有很好的好处才行。那我们就话题说了有点绕了，但是我们再绕回来的话，其实我从就是刚才聊天的话，我感觉有非常多的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观点吧，我觉得就是
对，其实就是很多观点都是可以去，
对对对，
就是我其实在开场前面讲过，就是很多话就每个人他的三观就所谓的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同一句话他可能听我讲出来，你听起来和观众听起来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哦，是是是。
所以很多话其实都可以深入的去探究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哦，是是是。对啊，有兴趣，我们下一次什么希望能来邀请再做一次返场嘉宾。
OK。
跟大家分享更多。对，那如果这样，我们再稍微把话题扯到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关于就是你对这种有真爱，或者是这种爱是一种拥抱，还有就真诚，然后就是这种心动，你的家庭就是父母的关系是类似这种感觉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对你的爱情这种爱情观的塑造有什么影响？
你是说家庭对我的爱情观的塑造吗？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家庭父母可能是那种比较就是相濡以沫，本身就是一个很良好的模型了在那里，所以说有些人的爱情观可能就直接就继承自父母的这种关系里面。你的爱情观是受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吗？
我觉得我的爱情观或者婚姻观肯定是受原生家庭影响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不太好说，就是应该不适合，就是其实不喜欢去我很少，就像如果你私下里跟我聊一些事情，我是很少几乎不会说是再把这件事情第三人提起的。
你是说不太会说闲话还是什么？
不是会说闲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会判断一下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的这个私密程度然后看看要不要再说出来。所以我觉得家庭还是可以少聊一些，就是家庭情况，因为这里其实涉及到我父母的情况了，对吧？
不能让父母看到是吧？
你也可以你可以这么认为，也可以说是我觉得就涉及到这种父母的很
我们不是要说那种就是很深的，就是要开始发你的原生家庭伤痛问题了，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父母的关系会对你的这种爱情观是一个正面的影响，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就有些人是因为父母关系不好，所以说才导致说他对爱情反而更加的一种极端式的渴望吧。但是你会觉得
可以认为我不管可以说是你可以说是不只是家庭吧，可以说是我过去的各种经历加上家庭因素也很大，加起来让我对所谓的爱情的其实要求变高了。你明白吧？
理解，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个有点类似那种反向促进的感觉吗？就是反而会说如果这个人不值得的话，我不会随随便便的把自己的感情交付出去。
我很在意自己所谓的感情。就是我觉得我的感情
是个重感情的男子，
肯定是要交给一个就是
值得托付的人。
就我觉得就肯定是要给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少有的比较重视的，就是比较珍视的事情之一，就是所谓的感情。
哇，我们再等五年再看看。开玩笑开玩笑，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其实很我不知道是这个年轻的男孩子才有的这种感觉吗？还是就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比如说27、28、29岁，就是我感觉到的就是身边的一些男性朋友吧，就是大概是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就突然一下有一种很焦虑的状态，就是有种30，你可能看还没有，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再过几年说不定能
没有。你说年龄焦虑吗？
对，有点类似那种30岁我要开始就要成家立业了，类似这种。就这不是一个男生跟我说过这个事。
我很好奇他们以前会这么觉得吗？
我觉得以前可能不会，但是好像就是临近27、28、29岁这个关卡的时候好像因为就是会有一个三十而立的这种概念在那里。
其实我是有很大的年龄焦虑的
啊。 你才二十四岁。
对，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我可能有很多事情。
哦、会是解盲？没有，你这是说
对
不起。对，
我可能有很多事情去做。
嗯。
就真的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去做，所以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时间不够用的这种感觉。
哦、
但是其实至少在我的人生观里头，我希望我对于一种。consistency 就是所谓的这种东西有一种执念，我就是我希望十年之后还这么觉得，但我觉得大概率我还是会这么觉得的。其实我对于成家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执念。
哦，这样子。
就是我跟你讲过的，如果我觉得就是只有我觉得这个家值得去成这个家的时候，我才会选择去成家。
是。
就我并不会把成家作为就是我觉得成家立业，就是在我的世界观里，我觉得所谓的成家。并不是衡量我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任何一种标准，它不在我衡量我自己人生价值的标准之中。
是，理解。
对，我觉得我的人生价值跟我成不成家是无关的。
哦，你会有意思。对，我们可以到时候5年以后再看。没有，但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种绝对的要求，说我人生中必须发生的事情。
甚至不是绝对的，就甚至不是要求之一，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
顺其自然。
你遇上了就是我遇上了我想要成家的人，那就成家嘛。它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种需要完成的事情，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某种状态的延续，就是它发生了那就发生了嘛。
是，
该成家了就成家嘛。
对，
但是我并不会把它作为我的一种任何一种规划去实现。
哦，随意都随缘的感觉。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是，
对，它是一种我并不是很在乎的状态。
嗯，
就是我并不想去刻意的实现它，也不会刻意的去逃避它。
对，
如果我觉得有必要去，就是遇上这样合适的人可以去成家，那成家吗？很合适，对吧？
是，挺好的。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就是目的性什么的。
对，没有目的性在里头。
对，那你这种观点是在你更小一点的时候就已经有，就是你在成长过程中这种想法是有变化的吗？就比如说你十几岁的时候班上的女孩子什么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吗？还是说更多的是最近几年经历了一些？
你可以认为我主要是来自最近几年吧。
啊，这样子。
对，我目前几乎所有的想法就是后面很，就其实我这个就是涉及到比较偏就的东西了，就是不在话题内，但其实我人生之中世界观是经历过，就是思考，就是自己思考的这个内核是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变化的。
啊，这样。
最近的一次就在最近几年。然后我目前现在所有想法你可以认为是最近几年的变化后的一种结果。
是。
就所以你要问刚才这种想法啊，我觉得我至少我在4-5年前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但我现在觉得是这么想的。
4-5年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变化呢？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4-5年前还觉得说爱情不爱情的无所谓什么的。
你就其实我觉得就是更自洽吧，就比起4-5年前更自洽。就像我刚才讲过，现在虽然就是你虽然看我说话很哲学，但其实我并不喜欢去看哲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现在我可能就很多事情我并不需要去参考别人的答案了。就是一种思考上更自洽，就是现在我对于就是有更
自己的理解，
对，有自己更理解和想法，就是想过其实内核已经非常稳定，就是定型了。然后所以现在就像我跟你讲过，其实我觉得我手上更多的是需要去完成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也会就产生了后面的年龄焦虑，就是现在更多的不是想，更多的是去做。
24岁就有年龄焦虑。
对，我真的有年龄焦虑。
不愧是姐吗？这个梗有点太老了，算了。
OK， 没事，你可以换个梗，观众会觉得这个梗无聊了。你一个笑点，你一个笑点要三四次。
对，不行，不要 Q 太多。对，不愧是年轻人，很有干劲。对，没有了。对，反正我就觉得还是对非常非常幸运嘛。我觉得今天能够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对我觉得我从中都。就感觉非常新颖，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谢谢。
而且他是个24岁的年轻人，非常的对，非常期待你5年以后的发展。
好呀，五年之后，如果你还在，
如果
五年之后我们还能联系，我一定来给你做回访。我从来没拉黑过人。
哦，那希望我不是第一个。
你想要成为第一个，你得很努力才行，你明白吧？
好的。非常好，那行，那我们5年后再见，没有
，okay.
节目还没结束呢。对，然后我们就聊到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说，我们说不定可以讲，跳到下一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刚才已经讲到了一部分了，就是说对于，婚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理解？就我觉得你好像之前说，就是婚姻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一个延续状态。 你会觉得婚姻是就是婚姻是和爱情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如果只是一个爱情的延续的话，为什么要婚姻呢？
我觉得婚姻并没有什么，就结婚只是一种形式。
嗯，
就我觉得它并不是特别重要。
啊，不觉得重要是吗？
对，我不觉得婚，就像我刚才讲过，我对于成家并没有什么想法。
嗯，
就你可以延伸出来，就是我觉得婚姻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婚姻的各种是一种，我觉得婚姻其实比起所谓的婚姻，嗯。我觉得婚姻是一件就本身就如果说婚姻的话，求婚肯定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哦，
就婚姻本身一件比较，我觉得是一件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但婚姻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婚姻其实更多的就我认为所求婚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婚姻本身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承诺性质的东西，婚姻是一种承诺。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就是你在你们这段关系中加上了义务，加上了责任，加上了加上了一些就是更加实质化的利益纽带这样子的东西。
嗯，
我觉得婚姻本身是一种就是如果你们有需要说是去我还是更倾向于婚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更自然而然的状态。
嗯，
如果我想要跟一个人一直在一起，
嗯，
我自然会觉得想要跟他，我自然会跟他结婚的。
是，可是婚姻也并不代表一定会一直在一起啊，我一离结了还能离呢。
嗯，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件很无所谓的事情，你明白吧？
就会更多看重是说给出这个承诺的意思，说我想要和你在一
起。就比如说是可能是我们婚姻有需求。
嗯，
就我们之间需要婚姻这样一种纽带，这样一种契约关系来保证一些事情，
是
来保证一些事情，然后我会觉得会需要来结婚。
嗯，
然后就我觉得婚姻是必须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自然而然就结婚了，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对，在我个人的想法来看来，就是I don't know。
对，
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件什么，它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状态上的改变。
嗯，是。我记得之前，其实我想分享一个之前一个就是身边男性朋友的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但他已经是属于28、29岁着急的那种，也不是着急吧，其他也不着急。但他的当时的想法是说，就是说他其实觉得是婚姻是他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东西，是个承诺，是一个比较就是一旦答应下来的话，你就不能随便修改的东西。是他是这样子看待一个婚姻的神圣性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反而就是一方面他觉得婚姻是个很渴望的东西，一方面他又不敢进入婚姻，因为他觉得万一这个人不对呢？万一这个人我僵持了几年之后，我接下来30年、40年、50年都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然后发现这个人不对，我如果答应下来的话，我肯定又不会说离婚。
我不畏惧婚姻这种关系。
啊、
哦？
什么意思？
我不畏惧婚姻关系。
哦，
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几十年，就是我觉得我想跟你，就是我觉得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嗯，
就我现在这个想法是，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 OK 结婚。
嗯，
我并不反，我觉得婚就当然也有离婚，可能10年后人都是会变的，10年后我们变得不合适了，那可能会离婚嘛。
是，
但如果在现在我看来，我们是很合，就我觉得我想跟你结婚，就我觉得我想要这样一下去。但我觉得婚姻更多的，就像我跟你讲过，是一种，它其实婚姻，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其实它带来的一些世俗上的约束。法律上伦理上带来这些约束，就可能婚姻就是如果 就我如果你说非要就如果你着急结婚是因为这个我觉得 OK， 但我该怎么来描述清楚我的想法呢？就我认为婚姻是一种世俗伦理上的东西，如果你需要这些世俗伦理上约束来约束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行为感情，
是
我觉得婚姻是有必要的。
嗯，
当然也可以说是就这样子，如果两个人一直很顺利，就两个人就是并不需要这种约束也能实现这些东西，那其实婚姻是就像如果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所谓的约束也能达到，也有信心对对方，对这就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想要说是不提前知道你的问题呢，因为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去发掘自我的一个过程，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这种信心，就是你让我产生这种信心了我自然就会去结婚。
哦，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觉得我们不需要这种世俗伦理上的这种世俗利益上的纽带，伦理上的关系，伦理上契约来保证这种，来保证我们也能这样走下去，然后我就会觉得哎，那婚姻结婚自然而然就结婚了，对吧？
是，所以说就是说在一种就是可结可不结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可结。
对，我如果是就如果是一种，如果我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我们两个人可结可不结的状态，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关系可结可不结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最适合结婚的状态。
哦，是啊，那很不一样。是，
对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种，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结可不结代表一种信任的状态。
哦，就信任已经达到最顶点了。
对，信任和
一定是对的。
因为可结不可不结，就是我们俩都不需要这样，就是我们俩都不需要这种世俗上的纽带。
嗯，
而且这种东西反而导致这个东西变得无所谓，它本身就只剩下一种神圣浪漫的元素在里头了。
哦，
对吧？
发现你是个浪漫主义啊，很多就是也不是说浪漫主义那个意思，但我意思就是你会有一些。我个人来讲会感觉会说就是一种
很理想主义很浪漫主义的想法。
对 对, 对, 对，是有点那种，
我觉得是有的，是有这样，是毫无疑问是有这样倾向的。
对对，是件好事。
对,
对, 对，
我觉得是件好事，我非常
是
我非常喜欢我自己这一点。
对啊对啊，我觉得是的，因为这样人才会有趣嘛。如果只是就是那种就是照着怎么说，就是网上那些舆论，也不是舆论嘛，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比较也不说你现实吧，就是一个悲观的想法，就是就是随便找个人就无所谓。
我其实现在很少上网。
哦，
就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关注过网上的这些，就是去真正去参与过网上的这种舆论了。
哦，这样吗？
对。
是刻意的吗？还是说
没兴趣了？
这样吗？
对，就是
觉得自己更有趣。
对，我觉得我就是觉得自己更有趣。
哦，
我觉得他们说话都没什么想，没什么，没有我，没有没有我自己去做事情有趣。
这样子。
对，
你做的什么有趣的
事？因为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并不能让我在产，就是网上这些不管是悲观的观点还是争论什么，并不能再让我产生兴趣了。
是是，
对。
但是我会觉得说也不是说但是吧，但是我
没事，你但是可以但是。
对对对，我要 yes and 不应该是 no but。
OK。
没有没有，但我意思又说但是，但没有，我意思是说就是我理解你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网上的也不是网上嘛，其实网络其实是更多的是一种大众的，也不是大众观点嘛，就是更流行的一种趋势。
对，
就是可能更多的会反映说就普遍的年轻人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
而且我感觉得我觉得中文不止中文，外国也是，我觉得互联网一些极端了。
会有一些，
就互联网他们很喜欢走向极端，走向负面的情绪。
是是是，
我并不喜欢这样。
对
对,
对，
所以我
觉得你这样子很积极的年轻人非常棒，
谢谢。
对对对，年轻人就是好朋友。会给但是你如果虽然不相信，但如果有女生感兴趣的话，能不能女嘉宾联系一下你？大家可以来联系。
算了吧，你不要讲这个东西。
帮你安排一个奇怪的人。
对对，别安排，别安排，不要给我安排。
不安排。
OK。
就看大家随缘。
而且我现在其实。就比如说我现在我每天其实很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虽然我想要拥有一段爱情，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这种状我单身这种状态也很好，我更多的去关注我自身的一种提升，对于自我价值的，就是我其实在我自我价值去升高的过程中，我对于自己的认可度也对于我对于自己的认可度就是自认可度自信这些各方面都会提升。我觉得本身专注于自身，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才刚工作，其实这是少有的我人生中第一段就是完全自由，就是我的舞台完全由我支配，就再也没有一个 几年以后的期限是让我做什么，就比如说你学生时代会你让你知道你四年之后就会毕业，
是是是，
就是从此就
突然一下就解放
开放起来了，就第一次有了这么强的掌控，
开放世界的感觉，
对，开放世界的感觉，第一次有了这么开放的世界。
哦，那么说是的，但后面很快就会发现工作也是好累啊。对，不过可能你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什么的，对，但是可能是另外一种限制，但是对，我理解你说的开放世界的，
其实我的人生由我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了，
嗯，对
对
对，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去约束我了，
是是是，对的，
如果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的话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约束我了，
能驾驭我自己的，能驾驭我的只有我自己。很棒很棒，
OK，
对，哇，真的是今天感觉聊了特别特别多，对，非常感谢就是冰晨分享的，
对，感觉不知不觉就把时间聊到了，
你说的吧，就是大家一旦聊起来的话就
对，我其实聊天会聊得特别久，
对对对，
就是我属于就你
擅长聊天，
也不是擅长聊天，就是聊这些东西，因为会聊到很多很发散的东西，其实本身这些问，本身这些回答都有很多需要去再去围绕它去讨论的点，然后可能本身，
哦，不是个辩论会，
对，不是辩论会，就是可能就是学，可能会可以更深入的去聊的一些话题，
嗯，
都一些很宽泛的东西，就是会有很多很发散的事情，就是聊天会聊得很久，这样子，
是是，对，对，可以来考虑下一次再继续 part two，
哎呀。也
对对
也可以，
是是是，
你下次再邀请我两次我就来了，
哎，好呀好呀，下次和广校一起，然后咱们两个人做一个男
no
男嘉宾，
你我你两个男嘉宾你不觉得有些过于单薄了吗，你
是，
哦，你
就男嘉宾和女嘉宾凑合，啊，
不是我的意思，你还要再努力努力，就是你就算要做男嘉宾专场不也得热闹一点吗，
可以可以，那就在几个男嘉宾的时候我们才，
你还得靠你自己努力呀，
那大家帮忙一起什么的，身边有推荐的合适的朋友也欢迎推荐来这个节目，
嗯，
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我觉得挺好的，对，因为我觉得说就是得到了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你的我不知道可能是你自己本身还是就是正好你是个非常好的特例，不是非常好，不是特例，就是说就是你分享的一些观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年龄的问题还是性别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这种浪漫的想法我觉得确实很少在我之前的嘉宾身上看到，就我感觉可能因为就是我采访之前的人都是在30岁左右嘛，然后感觉好像那个时候大家更加步入了一种更务实的一种状态吧，就是好像没有提到那么多就心动啊浪漫的这种想法，就是一瞬间，但当然更多的会天平会更多的倾向在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可靠，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得信赖，类似这种方向的，就是这种定义，
嗯，有点意思，
对对对，所以说我对
很你很好奇五年后之后我会怎么讲，
五年以后会怎么样，对，所以我们到时候看，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你现在也在经历一个，就是我自己当时也有个经历，就是20岁到30岁，就是20岁、25岁、30岁的我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生成长的一个阶段什么的。
那样的话其实从我目前的想法来讲可以再聊两句，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了，
是是，
就突然想到了，就是你比起就是其实我觉得爱情本身是一种很强的约束，
嗯，
就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不是真的很，就是不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值得的爱情的话，我更渴望自由一点，
哦，
就可更渴望未来的可能性，
嗯，
我更渴望关于未来的可能性，就是我很讨厌说是我知道我5年后10年后自己是会什么样子的，
是，
我很讨厌这种感觉，
是，
对，
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感觉，
对，我讨厌一成不变，
嗯，喜欢刺激，
也不是刺激，
变化一种，
对，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本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嗯，
就其实爱情是毫无疑问，就是真正爱情是不，爱情是一个很多方面的东西，还有责任什么东西，
嗯，是是是，
这个毫无疑问会限制你的可能性，但我觉得它是有可能值得这个东西的，
嗯，
但是如果比它，我觉得这它不值得的话，我会更渴望我未来的可能性，
嗯，还不如单着，没有，
对，不如单，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就是
像你之前说的，就是啊，如果和这个人在一起，并不会变得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不会说，就和这个人在一起会比我自己一个人更好，我会选择和这个人在一起，但反过来的话，和人在一起还不如我一个人，那我自己一个人吧，
对，
感觉是，
其实我是很在乎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就如果没有爱情，我30年后我可能会变得很。我觉得就是如果一直遇不到就是合适的爱情的话，就遇不到一种可以把我绑住的这样一种，把我绑定住的这种，绑住的这样一种爱情的话，我10年后可能会变得很更卷，可能更自由，就我觉得卷其实就所谓的卷，我觉得是自由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卷是一种自由，
是，
我就是这是一个很长的题外话了，但是我认为就是选择卷其实是一种 是一种很大的自由。
嗯，
就是当你选择了卷的话，其实这是本身是一种很
是你想要的，
对，是一种强度很高的自由。
嗯，是。
对，我觉得十年之后我可能会更自由，就是探索。如果十年之后我还是。就十年之后我可能如果还找不到跟绑，就我如果我觉得十年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再也遇不到能绑，我觉得可能遇不到绑定能绑定住我的东西了、
嗯、
我会变得非常的自由。
哦，
就是我突然想想，
到时候来看看你能变得更不自由。
对，
是，
对，
狗富贵勿相忘。
不是狗富贵。
没有没有，对，
就是
我知道，我意思就是开玩笑，
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就是
取悦自己，
无拘无束，对，取悦自己就会变得，就是你能理解我的妙。我刚才想到一个词，但我想不起来这个词是什么来描述那种状态，
是，
就是一种无拘无束，想干什么干什么的状态，就是放飞，对，放飞自我。
啊，
就是如果我有一天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绑住，就是我遇不到能绑住我的东西了，
嗯，
那你会见到更放飞自我的自己。
哦，有意思，我们到时候来看看，拭目以待。
对，
对。更期待说你十年以后带着你的老婆或者妻子或者是女朋友，
那样肯定是最好的。
对对对，
就如果我觉得，对，如果能遇到，你也可以理解为真爱。我觉得真爱这个词稍微有一些，也不是浮，不是，就是真爱这个词稍微显得有一些限定。你就用真爱来描述它吧。如果十年之后遇到我觉得我合适的爱情，我觉得我理想中的爱情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情况。
是，
遇不到就放飞自我嘛。
嗯，可以可以。对，我们到时候来看是哪一个呢？
对，
薛定谔的《冰城》，十年以后。
好。
对，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哦，在抽卡之前，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你对就是大家听众，比如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听众，男听众、女听众都可以，有什么想法或者分享的？
比我小的听众吗？
对，也
可能也比我大了就算了。
也可以。
文道有先后，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要说比我小的话，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的选择吧，就是当然也有每个有的人可能他并没有一些很强的自我，但是我给的建议说是就是做你自己的选择，不要后悔。
哦，
就是你要真说话，因为至少其实我这个人的主意特别正，就是当我如果我自己下决心的某就是决定的某件事情，几乎不太可能被改变。
嗯，
所以其实可就是我的决定不一定是好的决定，就可能我
起码不会后悔的决定。
对，就是不会后悔。就是目前来说，在我自己所做过的几次重大决定，我都没有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就是对我自己选择了，我有不管它是什么结果，我都是承担了，这我有义务去承担它，这也是我的结果。就是你的选择，就不要考虑，遵从自己内心想法吧，不要考虑说是这个选择哪个更所谓的更好，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短暂，就是人生真的很短暂，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说真建议的话，就是，对自己去决定，就是选择自己的决定。
啊，加油，丢了，
一路向前。
是是是，哇，好正能量。最后搞得不像是个爱情节目，像是什么励志节目。
这也是爱情一本，就
是
对，就是做出自己的决定，然后不要就。不管其他的，一直坚定选择你的路，坚定的走下去。
是是是，对
对，
非常正能量的年轻人，非常感谢冰城的这次分享。然后我们最后来做一个小问人生小问题的卡片抽取。我不太会这个卡片的什么的，对，然后你随便抽一张好了。
这张吧。
好的。
希望是一个我能理解的问题。
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一次额外的机会重新抽，如果你觉得问题太奇怪的话。是什么？我来看看。
我没看明白那个词是什么。
Will be my eulogy be if
I gone tomorrow? 是什
么？就是你的类似那种墓志铭之类的，或是。
墓志铭。
对，就是类似或者就是类似。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